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7号星期一，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苹果手机公司说，由于中国郑州的组装厂遇到新冠疫情引发的减产问题，新款手机的供应将会受到影响。苹果公司在星期日发表的声明当中说，这间生产设施目前正在产量明显下降的情况之下运作。我们看到消费者对新款 iPhone 14的需求依然强劲，但是我们估计交货量会比原本的预测要低。因应年底节日期间需求的显著增加，苹果公司通常会在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增加产量。但是在中国实施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和厂内具体新冠政策的作用之下， iPhone 最大的组装商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园区最近出现了大批工人出走的现象。苹果公司和富士康厂方都并没有提供产能减少的具体数据，大部分分析人士说产量可能会减少 30%。富士康公司星期一宣布调低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预期，并且表示正在同当地政府一起对付新冠疫情，同时努力尽快恢复郑州园区的产能。公司还宣布了多项奖励措施，鼓励员工留守岗位。富士康说，河南省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向富士康郑州园区提供支持。富士康郑州生产基地对当地经济举足轻重，除了为郑州市和河南省带来就业和税收，他们进出口产值据信占郑州市进出口额的 80%， 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 60%。 观察人士说，在北京实施严厉的新冠清零整体政策下，地方政府曾经给予富士康郑州园区部分特殊待遇，使到园区得以采取一些宽松的做法而不用停工，但据信亦因为而受到部分害怕染疫的工人的强烈抵制。在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韦峰星期六重申了动态清零总方针绝不动摇。目前还不清楚富士康郑州园区的具体防疫措施会在几大程度上作出调整，以缓和员工的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说，苹果公司在中国遇到生产问题只是有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一个更深层问题的一部分。英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这个礼拜访问台湾，并且会见蔡英文总统和台湾经贸高级官员。这个是自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问台湾以来，又有一名西方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对台访问。北京曾经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强烈反应，并且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台北的官方接触。英国国贸部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部长汉兹将对台湾访问两日，亲自访台明确显示英国致力于增进英台贸易关系。同英国一样，台湾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所支撑的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捍卫者。当中国军队今年8月在台湾周边海域大举实施锁台军事演习的时候，伦敦对北京的行为公开提出批评，台北方面对此表示感谢。英国和台湾的双边贸易在2021年超过83亿英镑，并且以双位数的百分比递增。北韩在星期一说，最近实施的一系列导弹射击是无疑对南韩和美国进行攻击，因为这两个国家实施了危险的战争演习。上个礼拜，正当南韩和美国实施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北韩发射了几十枚导弹和炮弹，包括一枚可能并没有成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北韩军方话，美韩演习是一次公开挑衅，故意加剧紧张局势，是一次具有高度侵略性的危险作战演习。北韩陆军话，对敌人的空军基地和飞机，以及南韩一座大城市实施了模拟打击。北韩上个礼拜的导弹发射创下单日发射新纪录，而今年又是北韩创下导弹发射纪录的一年。南韩和美国官员说，平壤当局作出了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试验核武器的技术准备。美国、日本和南韩高级外交官星期日通了电话，谴责北韩最近的一些导弹试验。在星期日刻意从市及周边地区灯火熄灭、供水中断，俄罗斯官员指责乌克兰破坏了三条输电网，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据报道，乌克兰三成至四成的能源和供水基础设施被俄罗斯空袭摧毁。 预计乌克兰首都基辅同其他几个地区亦将会出现滚动式停电，而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说，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因为俄罗斯炮击损坏高压线路而脱离电网几日之后，电力线路被修复并且重新连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核电站周围设立核安全以及保安保护区，以防止核事故。格罗西说，我们不能够再浪费时间，我们必须要为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他的警告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星期日在埃及开幕前一日发出的。这个会议警告说，我们的地球正在发出求救信号。据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乌克兰的环境造成了价值353亿美元的破坏，并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不过即将上任的 COP27 主席埃及外长舒克里星期日表示担忧，他认为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危机不应该转移到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而同时，俄罗斯正在加大从冲突地区疏散居民的力度，并且承认克尔松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至少有70,000名平民从克尔松迁出。趁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军队将总部转移到东南80公里处。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当地居民和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人正在摧毁基础设施，并且在离开的时候洗劫这个城市。该市居民报告说，这个城市以废弃的检查站不再有俄罗斯巡逻队，但是乌克兰官员对此是持谨慎态度，认为莫斯科正在设下陷阱。而同时，英国国防部星期日在关于乌克兰的每日情报报告当中说，自从2022年2月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的高级军事官员受到一系列解雇。这份报告说，这些解雇代表了对俄罗斯高级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未能够实现俄罗斯目标的指责。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为了孤立和转移俄罗斯国内高层领导的指责。不过，英国国防部在星期六的情报更新当中说，俄罗斯可能正在努力为他们当前的动员运动和每年秋季征兵提供军事训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近期中国传出是调整动态清零政策，外界期望当局缩减旅客的入境限制和取消国际客运航班熔断机制。但在11月5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官员强调动态清零总方针不会动摇，并且批评地方政府处置疫情一刀切。有评论认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防疫政策上存在矛盾，医疗体系的局限亦都让动态清零成为当局唯一选择。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日有关中国现行防疫政策即将放宽的消息不断传出，彭博新闻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官方正制定计划取消国际客运航班熔断机制。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中国很快就会将入境旅客的隔离检疫期要求由目前的7+3缩短至5+2或者是5+3。旅客只需要在隔离设施隔离5日，加上2-3日居家健康检测。11月5日，中国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官媒中央电视台问到，地方政府调整防疫措施是否代表国家会调整防控政策？中国国家疾控局存防司二级巡视员胡翔说，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进一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实践证明，我们关于疫情防控策略和一系列战略，
胡翔说，实践证明中国关于疫情防控策略和一系列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国际疫情迎来新的冬季疫情流行季，国内局部地区疫情反弹趋势明显，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中国国家卫健委批评有地方政府处置疫情嗰阵存在简单化、一刀切同埋层层加码嘅情况，强调要严格执行第9版疫情防控方案 同埋九不准要求，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话：外界对呢一场记者会本来满怀憧憬，当局就丝毫冇就动态清零作出调整，令人大跌眼镜。
大方向呢，并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啊，放宽隔离的任何的这种。
司令话：中国的大方向冇乜嘢变化，亦都冇放宽隔离嘅限制，亦都冇缩短隔离时间，更加系冇航班熔断机制嘅调整，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患孤星同埋对呢个政策嘅痴迷度系超乎外界，尤其系国际投资界同埋经济学界嘅想象，令人大跌眼镜，瞠目结舌。即使是外籍人士的豁免和特殊待遇亦都难以享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认为，中国官员在记者会上的表态反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为什么要继续维持九不准的一个政策？就是中央其实他的一个
吴建中话，中国之所以继续维持九不准的政策，是想显示中央的防疫是科学的，只不过是地方政府的做法和措施没办法深刻体会中央的科学防疫精神，只会造成各种混乱。大家可以见到这一场记者会企图塑造舆论，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是科学防疫，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杀鸡用牛刀，错误理解中央的政策方向。近日中国不少省市先后调整核酸检测的收费政策，除了特定人群和特定情况之外，大部分居民进行检测都需要自费。
现在地方的这个财政已经恐怕没有办法完全去。
台湾学者吴建中话：，依家地方政府嘅财政已经冇办法应付核酸检测嘅费用，必须透过重重加码嘅方式转嫁俾民众。中央要求嘅科学防疫、关于隔离嘅限制或者系核酸检测嘅次数有一定嘅规定，但系地方政府因为惊住甩咗顶官帽，只能够透过一刀切和重重加码的方式进行防控。吴建中表示，从医疗体系角度来考虑，中国当局很清楚，除非出现更有效的国产疫苗，否则过早放宽旅客入境限制可能造成灾难效果。
中国的疫苗防护力上面来讲的话，一直是中共。
吴建中话：中国疫苗嘅防护力不足，一直系中共无法放开边境管制嘅好重要嘅原因。如果疫情蔓延嘅话，可能造成医疗体系嘅崩溃。中共一直宣称东升西降，亦即系中国嘅防疫方式系远远优于西方政府。记者会亦都不断强调所谓外防输入嘅危机。中国11月4日新增365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063宗无症状感染，其中广东省单日新增888宗本土个案，大部分是集中在广州。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张毅表示，广州海珠区11月5日凌晨零时起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并且维持到7号午夜12点钟。市民原则上除了接受核酸检测和紧急就医之外，非必要不外出。每户每日可以派一个人外出购买生活物资。公共交通暂停服务。小区和产业园区等实施封闭管理。除了超级市场、药房等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场所正常运行之外，大部分商店是暂停营业。
海珠区采取此措施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严格限制人员
流动。张毅话：海珠区采取呢项措施的核心目的，是通过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加强区域核酸筛查，排查风险人群，阻断潜在的传播链条，封堵扩散外溢漏洞，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学者司令话：中国各地新冠病例大增，加上冬季即将来临，目前中国的新冠疫情确实是不乐观。
中国正在进入严冬时期，冬季特别是低温状态下， 这种病毒反而
是令话进入严冬时期，冬季的低温状态下，新冠病毒会更加容易传播。而且现在中国很多地区全面散发新冠病例，确实形势是比较严峻，至少病例数目是多过今年夏季好几倍。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常态化核酸检测是中国的重要的防疫手段，但是近日不少省市先后调整检测的收费的政策，除了特定人群和特定的情况之外，大部分居民进行检测都需要自费。此举除了增加民众的负担，亦都使人关注动态清零为本的疫情的防控措施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入不敷支的情况更加是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过去三年来，核酸检测似乎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一环。在当局动态清零的方针下，免费检测被民众视为理所当然。不过这种行之已久的机制近日出现转变。据中国网媒第一财经统计，包括贵州、湖南、四川、甘肃、广东等多个城市和县区，近期先后对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收费政策进行了调整。除了特定人群和特定情况之外，其他居民进行检测都需要自费。以湖南岳阳市为例，岳阳楼区的常态化核酸混管检测每次收费4元人民币，而四川宜宾单人单检每人次16元，混检每人次3.5元。虽然地方政府强调不会强制居民测核酸，但是由于中国民众进入部分公共场所和搭乘公共交通的时候需要有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居民为了省事只好揞荷包验核酸。有人认为这是等同变相强迫民众坐公交要额外给钱。日本国立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核酸检测由免费变自费，令到部分民众产生抵抗情绪，但是这种抵抗情绪亦都难成气候。
部分地区有逃亡或者是这个消极，
杨海英说部分地方的确是有逃亡或者消极抵抗的情绪，但是政府会动用所有暴力机器来对付他们。老百姓会乖乖地好像一群羊一样去接受自费检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油管频道岳哥南方浪负责人岳哥说，对于中国普通家庭来讲，自费做核酸检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么以每一次单管检测那是3块钱到4块钱，我们这就取4块钱，三口之家。
岳哥说以每次单管检测要使3-4元来计算，三口之家一次就要12元。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说流动人口很多，新冠病毒传染可能性很大，7日要做4次核酸检测的时候，对一些家庭来讲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偏远的城市。他指出在新的收费政策下，老人和残疾人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可能会被边缘化。
有些老人家他没有智能手机的，他也就是耗在家里，也不出门做这个。
岳哥说有些老人家是没有智能手机的，他们唯有留在家里，不会出门做核酸检测。如果要给钱的话，岁数比较大的人，还有就是残疾人会失去动力做核酸检测。老人其实是所谓的新冠易感人群。岳哥说目前动态清零还未见到尽头，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十分清楚免费做核酸的政策不能延续下去。
那现在中国的经济也不景气，那么让地方财政等于是说凭空。
岳哥说现时中国经济不景气，任由地方政府凭空去支付做核酸的费用，对于地方财政尤其是财政本来就比较困难的地区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超过7日4次这种频率的核酸筛查 会对地方财政构成压力。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个核酸筛查亭，亦即是比较普通的小亭，采购的费用是1万到3万元人民币，加埋起身会是比较大的费用。另外，依家越来越多第三方的核酸检测机构，人力和物料的投入，某种意义上是比政府争了钱。有人说，核酸要收费显示民众有权利拒绝做检测，甚至有人憧憬是解封的预兆。岳哥就认为，动态清零几时松绑，取决于中国当局能不能够堵塞到防疫漏洞。
中国恰恰忽略的对易感人群的保护，易感人群包括老年人。
岳哥认为，中国正好是忽略了对易感人群的保护。易感人群是包括老年人和小孩子，对老年人的保护是当务之急。上海疫情封控带来的教训，香港第五波疫情所带来的经验，就是对易感人群要加强保护。是否解封的关键是对易感人群的保护，以及疫苗到底是接种到什么的一个程度。在中国各地政府陆续恢复核酸检测自费的同时，多个地区就放宽搭乘火车和飞机的核酸要求。早前广西南宁取消出入公共场所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贵东铁路11月1日亦都发出乘坐火车不需要查验核酸阴性证明的通告。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认为，核酸自费和放宽交通核酸要求两种政策同时出现，凸显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尤其是贫困的省市，为了应付核酸检测带来的庞大开支，只好向群众开刀。不过11月4号上海一场会议上，有流行病学专家透露，动态清零政策会很快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在会议上说，中国开放的条件正在累积当中，尤其是新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进展。至于中国会否好像外界所预期，在明年3月召开两会后采取开放政策，曾光回应说，未来半年中国会推出很多的新政策。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来自100多家金融机构的国际和区域商界领袖星期四在香港结束了为期3日的峰会。这次峰会被普遍认为是香港在最近取消部分全球最严苛的新冠的限制之后恢复商业繁荣的信号。这场峰会是由香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办，将200多位的金融界的高层聚集在一起，是香港近3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香港一直被评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但现在香港受到了社会动荡、自我强加的新冠隔离措施，以及因为镇压意见人士而造成的声誉的损害的冲击，希望重拾往日的辉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面说，香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将会继续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一些美国议员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布莱恩·路特·克迈耶和兰斯·古登等人曾经要求全球主要银行的高管重新考虑参加会议的决定，说他们的出席将会使到中国对香港的镇压合法化。有4位的高管是没有出席这次的峰会。美国资本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希·亚尔莫尔以健康原因是并没有出席。黑石集团总裁乔立森·格雷和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的新冠检测呈阳性，而巴克莱公司首席执行官文卡塔克里希南以日程安排冲突为理由取消了赴会。其他大多数的与会者包括高盛、摩根史丹利和瑞银集团的董事长都参加了峰会，而其中一些人还表示对香港有信心。 中国在2020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以应对2019年香港爆发的目的在于反送中的广泛，经常是破坏性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抗议活动。所谓送中是香港一项目的在于将经济罪犯引导到中国大陆的条例。自从港版国安法通过以来，支持抗议者的媒体机构有些被关闭，有些自行关闭。一些媒体的工作人员以及抗议者和其他人士因为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或者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而被捕。被捕行动引起了外界对北京控制香港的担忧，但是李家超的特区政府坚称，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以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管理仍然是恪守了一国两制的模式。李家超在演讲当中说，最差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他说香港已经恢复稳定，并且称赞这座城市的独特性，毗邻中国大陆，并且与中国大陆的无缝连接，为香港提供了其他经济体无法比拟的优势。李家超还说，目的在于提高香港竞争力的政府的政策，包括利用财政储备引导经济发展的计划，通过共同投资38亿美元的基金展开招商引资，以及是吸引人才的计划，包括向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的毕业生发放签证等。专家说，香港必须要做出更多，否则就有被新加坡比下去的风险。他说，首先政府应该放弃所有新冠的防疫限制，包括目前的零加三的政策。所谓零加三政策是指不再要求酒店隔离，但仍然希望游客在抵达后的前三日避开餐厅等的公共场所，但如果他们的检测呈阳性就必须隔离七日。香港投资基金工会首席执行官王王慈明说，对于新加坡、英国、美国等主要金融市场交谈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这些规定，香港就是一个异类。他说，虽然香港声称自己是一个超级的连接器，连接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但香港可能就辜负了这个声誉。他的协会在7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35%的作出回应的成员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将他们部分或者全部区域或者全球职位从香港转移到其他的办事处，部分原因就是新冠的防控政策。分析人士说，中国还需要允许香港居民无需隔离的情况下自由进入大陆。上海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说，香港不能够再从中国独立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它的业务是来自中国。真正的开始是当中国取消清零政策之后，它们才可以谈论其他的事情。王王慈明说，虽然有很多跨境设置，目的在于使到中国大陆投资者能够通过香港投资海外市场，反之亦然，但是必须放宽一些严苛的要求，才能够使到这些服务成为现实。王王慈明说，目前内地的主要投资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资的选择是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以国内为导向。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外界越来越需要进行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香港绝对是挖掘这个潜力的关键的门户。虽然约有 1.5% 的香港人口外流，但是 98.5% 的人是留在香港。中国大陆人和其他地方的年轻的专业人士继续不断移居香港。香港发型师杜芳在观看有关峰会的电视新闻报道的时候说，举办这样的会议是好的主意，但对香港来讲，最差的情况可能还没有结束。该地区今年连续三个季度是出现负增长，第三季经济萎缩 4.5%， 好像很多居民一样，他希望香港的情况能够尽快得到改善。杜芳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做得更好，他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与商业同时恢复的还有娱乐业。一年一度的国际榄球锦标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在星期五去开幕，这个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在鼓励财务的主管欣赏国际七人榄球赛的同时，李家超是向他们力推自己最后的信息。他就是说，机会和时机就在这里，就在香港，这个正是你们一直是等待的时刻，去找紧机会，奋力向前，不要落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在香港报道。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和他率领的德国制造业天团星期五结束对中国的短暂访问。由于索尔茨是中共二十大后首次到访的西方重要国家领导人，他的访问被中国视为是大外交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美国企图迫使盟友是站队，围堵中国努力失败的一个迹象。 不过德国的分析人士说，因为访问的时间节点，索尔茨访华的确为中国媒体提供了很好的宣传机会，但这个并不代表德国对华战略将会出现是转向。在德国，包括索尔茨本人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已经是共识。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索尔茨访问的意义无比重大，所释放的信号是积极的，传递出他和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深化中德、中欧务实合作的信心。中国环球网11月4日的那篇题为索尔茨访华不止具有象征的意义的文章就非常有代表性。文章说，这个是索尔茨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他亦都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首次访华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这次的访问意味着中德、中欧高层互访是按下重启键，不单止会推动中德关系增信释宜、深化合作，还有助于继续发挥中德关系以及中欧关系在动荡国际局势当中的稳定流的作用。文章说，双方的共识远远多过分歧，合作远远大过竞争，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根据新华网有关两个人会晤的通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人亦都对系呢次索尔茨的访问寄予厚望。他说，索尔茨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这个亦就是他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当中更应该携手合作。在索尔茨访问之前，就有分析人士说，德国总理访华将会成为习近平和中国外交孤立的救生圈。随同索尔茨一同访华的12名德国商业高管亦都是中国媒体报道的焦点。这些人当中包括大众汽车、西门子、马克集团、德意志银行、德国化工公司巴斯夫和拜恩泰科等德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中国媒体上，他们被称为德国制造业天团。环球网的文章继续说，十几位德国商界的领袖伴随，凸显德中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德国企业进一步发展德中经贸关系的愿望。索尔茨这次访华受到中德两国和欧洲大多普通的民众的欢迎，因为两国务实合作给他们是带来实惠。工商界当然更加欢迎，这一点无庸赘言。中国参考消息更加是引述俄罗斯电视台网站的文章，说德国总理索尔茨进行这次访问的决定和访问的时机选择绝非巧合。索尔茨是有意向美国发出一条的讯息，即是在华盛顿试图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时候，德国不会对中国关上大门。文章还说，索尔茨访华是一个早期的迹象，表明柏林不愿意在各个方面都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充当华盛顿的傀儡。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研究员葛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索尔茨这次访华的时间的确选择得比较差，的确发出混乱的信息，亦都容易被中国媒体利用。他说，访问是紧跟在中共二十大之后，他们已经看到习近平打破规范，继续是第三个任期。他的工作报告当中传递的信息以及对党章的修改表明，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比以前更加注重安全，甚至更加是意识形态化。这个将会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发展的轨迹，这个自然引起了欧洲甚至全世界很多人的担忧。他认为索尔茨选择单独访华，没有选择和法国总统或者其他欧盟委员会成员同行，发出了另外一个负面的讯息。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向索尔茨建议他们一起前往北京，向北京发出欧盟团结的信号，并且反击他们认为中国试图以一国对抗另一国的企图。但是消息人士说，德国总理是拒绝了马克龙的提议。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蒂姆·吕里希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德国和法国的摩擦可能是索尔茨这次访华令人产生的最差的印象之一。他说，欧洲能否团结一致是他在当前世界局势下能否担任相关重要角色的唯一机会。马克龙总统提议联合出访，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不过他认为中国人可能高估了这种不团结。虽然这次访问看来是一切如常，但是德国需要作出变化，和其他的伙伴行动一致，才能够符合德国的最大利益。与那些只是看重这次孤立访问的人相比，他对未来的看法要更乐观。索尔茨本人对此作出了回应，强调自己出行前与欧洲和美国盟友进行了协商。 11月4号，他在德国驻华使领馆网站上发表题为为同中国进行开放而且明确的交流的文章当中说，他临行前与包括马克龙总统在内的欧洲伙伴和他们的跨大西洋伙伴进行了紧密的协商。他说欧盟准确描述了中国是作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这三重的角色，而对手和竞争的元素近年来无疑是增加了，他们必须通过拥抱竞争、认真对待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后果，并且他们的政策当中对之加以考虑来到应对这个现状。他还强调说，当他以德国联邦总理的身份访问北京的时候，他同时还有一重欧洲人的身份。德国的对华政策只有根植于欧洲的对华政策才是能够成功。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吕里希说，索尔茨这一番的访华并没有背离他的一贯立场。他说索尔茨一直相信直接接触和外交的必要性，鉴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俄罗斯的侵略，索尔茨认为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可能会对中国的立场是产生影响。2月15号在俄罗斯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前夕，索尔茨亦都曾经是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晤，亦都引发了争议。托尔斯滕贝纳是德国智库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和联合创办人，他认为索尔茨的访问的确为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宣传的机会，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索尔茨在核战、台湾、新疆人权和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等重要问题上表明了德国以及更加广泛的欧洲的立场。贝纳支持索尔茨对中国的访问。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5月在加拿大前外交官、为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工作的研究员康明海在中国被控犯有间谍罪遭到拘禁之后，贝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为什么不再去中国旅行是受到国际的关注。贝纳在给美国之音的语音的录音当中说，他认为索尔茨做这次访问是正确的决定，毕竟他自是担任总理以来还没有与习近平会过面，重要的是他与中国的这位终身的新领导人建立了私人的关系，他亲自清楚地向他传达了德国和欧洲的利益，而不单止是依靠视频通话，特别是考虑到德国以及欧洲和中国之间存在这么多紧迫的政治问题需要解决，所以他这次访问不是德国需要中国的问题，这个是外交任务，与难以交流同行交谈，中国绝对是其中之一。他说这个与索尔茨此前与普京交流的情况是类似。贝纳说，独裁领导人没办法从他们自己的机构当中获得直接的讯息，所以从外界获得直接的讯息更加重要。他在推特上面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信心或者可靠来到描述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更加谈不上德国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建立了政治伙伴关系。索尔茨在北京期间促使习近平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发声。习近平说，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贝纳在自己的推特当中说，即使是索尔茨的访问只达到这个目的，也都是不虚此行，即使他在处理其他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他对美国之音说，就积极成果来讲，他认为索尔茨在北京访问期间相当有力地呈现了德国和欧洲的利益，他还取得了一项积极的成果，就是让习近平对呼吁不使用核威胁和核武器的承诺，这个是向中国的盟友普京发出的明确的讯息，不要这样做，甚至不要考虑那个选项。这个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个是廉价的谈话，但他确实认为这个是有意义的，因为习近平在接待向乌克兰是提供武器的反普京联盟当中的关键人物之后发表了这个立场，所以这个是他从习近平那里得到的关于核武器使用和对俄罗斯核威胁的有意义的声明。索尔茨本人星期六在自己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参加会议的时候，亦都为自己辩解话，他说他想关于他去那里访问是不是正确的讨论。中国政府、习近平主席和他一起表示，在这场战争当中不得使用任何核武器，单凭这一点这次访问就值了。在中国极度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索尔茨都表明了立场。索尔茨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说，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他亦都同样清楚表明，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和经过双方的同意。在中德关系上，根据索尔茨在德国使领馆网站上的文章，在中德关系当中，他们距离对等还非常之遥远，例如在企业准入、许可证、知识产权保护或者是法律确定性和国民的平等待遇问题上， 他们将会继续在要求对等。苏尔茨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发生变化，这样他们与中国交往的方式也都必须变化。在新华社的通稿当中，苏尔茨说，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欧，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索尔茨的不想脱欧亦都被中国媒体无限放大，他们说这是对美国推动脱欧的明确反对。关于脱欧，索尔茨说他们不想同中国脱欧，但是中国想要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意在强化内部市场，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此外，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底的一次讲话当中曾经提出要加大使用中国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这类的表述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吕里希认为，索尔茨的与中国脱欧的论点其实是稻草人论点，在论辩当中有意或者无意歪曲理解论敌的立场，以便能够更加容易地攻击论敌，或者是回避论敌较强的论证而攻击他们较弱的论证。他在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写话，他一直说他反对脱欧，这个是一种稻草人的论点，因为没有人真正支持脱欧，对于他们最终应该在几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确是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个将需要在德国政府内部以及与欧盟合作伙伴进行更多的讨论。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认为，德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并没有因为索尔茨的这次访问而改变，与中国脱欧并不是讨论的核心。贝纳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德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甚至也不是总理政策的核心。你应该听一下总理在北京时候所说的话，他在公布等当中确实说过，德国将会寻求经济合作机会，但这个也在部分程度上与发展合作以及更加广泛的粮食安全等问题有关。他确实提出了市场准入的问题。你知道在访问期间，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封闭，所以这个根本不是讨论的核心。他说德国包括苏尔茨本人已经从过度依赖俄罗斯的状况当中吸取了教训。在德国驻华使领馆的文章当中，苏尔茨也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他们将通过明智的多元化来减少单边依赖，这个需要把握分寸和脚踏实地。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涉及的产品既不缺乏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也没有危险的垄断威胁。更加確切地說，中國、德國和歐洲從中是同等受益，但是在形成了有風險的依賴性的地方，比如重要原材料、某些稀土或者特定的未來技術方面，他們的企業現在正是拓闊他們的供應鏈，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為他們提供支持，例如通過新的原材料夥伴關係。關於中國在德國的投資，他們都會根據這樣的交易是否會產生或者加深有風險的依賴度來加以區分。他说这个也是联邦政府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以少数股权入股汉堡港一处码头这种交易上采用的评判的标准。由于有明确的条件，该码头的全部的控制权仍然属于汉堡市和港口公司。由于支持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索尔茨在国内、欧盟甚至也都遭到美国的批评。也都有人认为这个索尔茨在临行前送给中国的大礼包。在启程前往中国前，索尔茨同时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美国新闻网站政客发表题为这个就是我中国之行的目的的长篇的文章，也都同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德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正在着手是制定新的对华战略，预计明年春天是推出。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葛瑞说，这个中国的战略据他们是从执政联盟协议当中得到的最初的讯息，应该与欧洲更加一致，同时对中国更加强硬。现在总理在访问北京所传递的讯息与这些预期并不完全一致。据报道，联合战略主要由绿党主持的外交部主导，绿党一直强调价值观外交、固守欧盟的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长期推动降低对华依赖。葛瑞解释说，在德国将要出台新的对华政策之前访问中国，索尔茨确实传递出是复杂的讯息，令人搞不清德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重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索尔茨的访华时间也是很差。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和联合创办人贝纳认为，索尔茨访问让德国制造业的高管随行确实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他说应该将此次访问限于政治访问。在索尔茨访华的几乎同时，工业化七国集团国家的外长会在德国的小城明斯特举行。来自绿党的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会前说，工业化七国集团是准备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和对手。在索尔茨启程前几天，贝尔伯克在接受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永远不要再让自己那么依赖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索尔茨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讨论公平竞争条件的问题是联邦政府共同商定的。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在索尔茨访华之际，德国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9%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而这个数字在五年前是 36%。 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和俄罗斯接近，目前认为俄罗斯值得信赖的德国人只是占 10%。 过去六年里面，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今后应该和中国保持怎样的经贸关系的问题，49%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应该减少和中国经济合作的规模，3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保持现状，只有10%的人认为德中经济合作的规模应该得到扩展，近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个与他们在中国投资德国基本设施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于德国政府批准中远集团在汉堡港是参股 24.9% 一事，69%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政府的上述决定是错误的，反对者当中包括各个政党的选民。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资深情报分析师布赖恩里斯顿话，喺2022年嘅大部分时间里边，据信嚟自俄罗斯嘅虚假美国社交媒体账户冇咩动静，但系随住中期选举临近，情况发生变化。喺网络安全公司未来纪录任职嘅里斯顿话
：We saw these accounts beginning to spin up。Talking about election fraud, or that the election was going to be fraudulent, vote, you know, with ballot stuff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or Democrats were going to try to steal the election.
他说他们看到这些账户开始卷土重来，谈论选举舞弊，或者说选举会充满欺骗，比如选票之类的，或者是说民主党人会试图窃取选举。李斯顿加入了一个研究人员、网络安全专家、政府部门和其他人士组成的网络，他们梳理社交媒体、网页、国家媒体以及执法部门的声明，追踪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等美国敌对的国有的组织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和这些政府有关的组织建立的假新闻网页宣传美国分裂的故事，然后一些假装是美国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对此进行宣传。李斯顿说，俄罗斯的特工播下了美国选举系统不可信的分裂性的种子，而中国特工就强调网络上关于美国选举完整性的大规模的焦虑，以此证明美国民主的失灵。
As much as they talk about election denial and voter fraud, you know, I remain concerned that maybe these accounts come election day would attempt to provoke some sort of violence or harassment of poll workers at polling station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Monitoring for that kind of chatter.
李斯顿说，虽然他们大多是谈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以及选民舞弊，他仍然担心这些账户会在选举日是试图是煽动暴力或者骚扰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诸如此类。他说，如果网上的讨论开始发生变化，未来纪录的研究员会监测这些聊天内容。 推特是查封了一些试图在平台上影响中期选举的来自中国的行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代表否认中国是这些账户的幕后操纵者。这篇报道还说，推特也查封了与伊朗的相关的三个网络组织。来自图森的数学家迪伦·麦菲目前在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处理工作，他表示他担心网络上的错误信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My concern is that foreign actors can spread disinformation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through social media.
他说他担心是外国行为体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让美国人互相攻击，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影响，美国人本来不会这样。麦菲说，来自某些特定外国行为体的虚假信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有人是采取行动就是新鲜事了。他说他们看到这些阴谋论导致了越来越多面对面的直接的行动，比如在亚利桑那有人拿着武器出现在选票的投递箱的旁边。亚利桑那州福斯塔夫的一名自称弗雷德的男子上个星期在坦佩与父母共进午餐，他说自己主要担心金钱对选举的影响，但他也说他确实对投票的系统是抱有疑问。他说他可以说是对这个系统有点担心，谁能够说他们总是能够恰当地点票呢？在两年前的总统大选当中，亚利桑那州面临巨大的选举的争议，共和党在马利科帕县重新点票的结果最终确认乔拜登获胜。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声称选举结果被窃取，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卡里莱克。马利科帕县的选举官员说，点票机没有连接到网络，他们还现场是直播选民将选票是放入投票箱以及点票的过程。
In addition to physical security, we also have security over the ballots and over the process, with bipartisan boards, political party observers.
马利科帕县的选举部门的代表梅根·吉尔伯森说，除了实体的安保之外，他们还对选票和流程加以安全保障。他举例说，两党委员会、政党的观察员和对整个的过程的检查，确保每张选票被计算在内，而且只是点算有效的选票。亚利桑那州选民米里亚姆·米切尔将他的选票是放入位于凤凰城市中心马里科帕县选举办公室的投票箱当中。
Sometimes we win, sometimes we lose. Sometimes we don't win, and we felt that they should have won. But we still follow the democratic process.
他说，有时候我们赢，有时候我们输，有时候我们没有赢，而且感觉我们应该赢，但我们还是遵循民主的程序，我们交接火炬，就好像我们应该做的这样。美国最伟大之处就是在于民主的程序，他们必须要坚持这一点。而大峡谷所在的亚利桑那州是正在进行提前的投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日，8000多万的美国人将可以选择用英语之外的语言投票，这个得益于一项在投票过程当中保证向某些群体提供语言协助的联邦条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博尔西州立大学爱达荷州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加布奥斯特豪特说，这个想法是让历史上被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的群体去参与入来，他的使命就是要让其中一些群体更加容易参与这个过程。 最初的1965年投票权法案主要关注南方非洲裔美国人的权利，该法案于1975年扩大到涵盖某些语言少数群体，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让他们更加容易投票。民权律师委员会投票权项目的高级特别顾问吉姆塔克说，英语投票材料或者信息本质上是一种识字的测试，他排除了那些可能完全识得自己母语的人或者完全不识字的人，但他起到阻碍大众参加投票的作用。美国人口普查局每五年决定一次哪一些语言少数群体必须获得以其母语表达的信息，这个决定是基于某一个地区是否有超过 5% 的合格选民只能够讲有限的英语，或者是某个司法辖区是否有超过10,000名合格选民只能够讲有限的英语。这些地方的当地选举官员通常都会被要求提供第二种语言的投票材料，包括选票。在2021年12月，人口普查局列出了331个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符合上述标准的辖区，这个是有史以来该联邦条款涵盖辖区数量最多的一次，比2016年增加了68个。该条款涵盖的辖区大多数是郡和市，但亦都有三个州，加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州，必须在每一次州范围的选举中提供西班牙语的投票资料。不过这些州的某些地方不需要在地方选举中提供双语选票。8,000多万符合投票年龄的公民居住在选举官员必须提供少数语言协助的地区，尽管美国司法部话俾受影响的辖区听，他们符合准则并且必须提供语言协助，但并没有固有的机制来执行这个规则。奥斯特豪特说，如果我们试图了解这个对投票率的影响，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条款涵盖的郡是不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另一方面，有一些郡、市或者镇并不被这个条款涵盖，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提供那些材料。不过一份对1996年11月和2000年11月的选民注册和投票数据的分析都证明，投票权法案的语言条款对涵盖的语言少数群体的投票率产生重大和积极的影响。譬如迈克尔·琼斯·克里亚和以色列威斯梅尔·梅内教授发现，在投票权法案语言条款涵盖的县，拉丁裔选民的投票率比不提供西班牙语材料和援助的县高 11%。他们还发现，在提供语言帮助的县，拉丁裔选民注册率比没有提供到语言帮助的县高出 15%。 塔克是《双语选票之战》一书的作者，他说，自1975年以来，我们确实看到被涵盖的所有语言少数群体的参与大幅增加，其中有四个群体，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拉丁裔或者是西班牙语选民，以及讲亚洲语言的亚裔美国人，这个很大部分要得益于投票权的语言条款。他补充说，语言要求并不会加重所涵盖的郡的财政负担，他说在很多情况之下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即使是有，这个也都不是完全没有联邦资助的强制措施，因为联邦政府事实上提供了资金来到抵消在某些情况下支付辖区产生的全部费用。投票权法案原定于1970年到期，但已经五次获得到两党多数票的重新授权，最后一次重新授权是在2006年，为期25年。塔克说，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党派争权夺利的情况，因为在那些获得协助的英语能力有限的选民之中，有很多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和政党亦都各不相同。德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玛丽·布伦南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假设以不同语言投票的人一定以某种模式投票是错误的。布伦南说，我们假设讲不同语言的人会以某种模式去投票，我们会说他们是移民，所以他们会投票给民主党，我们不能够假设他们会这样做。 佛罗里达州用西班牙语投票的人也非常保守。我认为仅凭他们以不同语言去投票，就假设他们会以某种模式投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奥斯特豪特认为，尽管很多人最后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用自己的第一语言投票，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他说，即使大众最后没有使用到这个权利，亦都没有投到票，但是让投票更容易是更加道德的讲法，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是有意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